京时间11月27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台湾的舅舅去世，彭丽媛的弟弟彭磊赴台奔丧，国共一家亲反映出怎样的时代悲剧？两岸究竟是血浓于水，还是相敬如宾？此外，川普公布了百日新政，先拿 TPP 开刀，日韩签署了情报协定，亚洲版的北约成型将如何影响台海局势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好的，谢谢东宁。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去世，许多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改变这个国家里几十年来践踏人权的状况。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卡特琳·吉普森报道说，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容易。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欢呼雀跃，古巴裔美国人希望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终结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
一个压迫古巴将近60年的恶劣的专制者消失了，给古巴人一个开始自由民主旅程的新机会。
在卡斯特罗统治之下，三代古巴人缺少几乎所有的基本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惩罚或者监禁。即使古巴同美国在2014年恢复关系，古巴也没有放松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互联网仍然受到严密的查堵，更多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瓜达洛普·克里亚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要取决于劳尔·卡斯特罗来决定他哥哥的死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劳尔·卡斯特罗已经逐步控制了整个共产党岛国。
他需要改变方式，允许古巴更加的开放。
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在推特上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这是一个机会，对于古巴的自由战士，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安全、福祉，去争取改善古巴人生活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
不过，对外政策分析人士布莱恩·方尼斯卡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卡斯特罗死后的改变可能会有很大代价。
由于古巴政治精英最紧要的是保住权力，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会实施政治压制。
回到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认识到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可能意味着更多方面的刚刚开始。
古巴人民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民主。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古巴人民自由之前，我们不会休息。
美国之音记者卡特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几十万韩国人在首尔举行集会，直到星期六深夜，这是迄今为止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最大一次抗议活动。大批群众连续第五个周末占据首尔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抗议今年年初曝光的一起腐败丑闻。警方说大约有27万人参加了星期六的抗议活动，但是组织者估计人数在150万左右。有关方面出动了大约25000名警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并且避免抗议者游行进入青瓦台，也就是朴槿惠下榻的总统府。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有三座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清真寺分别收到一封同样的威胁信，声称现在来了一位新的警长，川普总统，这位当选总统会像希特勒对付犹太人一样对付你们。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上个星期加州南部的长滩伊斯兰中心和克莱尔蒙特伊斯兰中心，以及在北加州的圣何塞长青伊斯兰中心收到了这封手写信函的复印件。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随后请求警方加强保护当地的清真寺。报道说，这封信形容伊斯兰穆斯林是邪恶和肮脏的人，并且说川普会清洗美国，使他再次闪耀，他会拿你们穆斯林开刀。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在台湾的舅舅去世，彭丽媛的弟弟彭磊赴台奔丧，我共一家亲反映出怎样的时代悲剧？两岸究竟是血浓于水，还是相敬如宾？川普公布百日新政，先拿 TPP 开刀，日韩签署情报协定，美国表示欢迎，亚洲版的北约成型是否剑指中国，又将如何影响台海局势？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针对彭丽媛的舅舅在台湾去世，以及川普宣布就任当天就要退出 TPP， 还有日韩签署情报协定对台海局势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交流问题的分析的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欢迎武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冬天好，叶先生好，吴先生好。
好的，在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了，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弟弟彭磊日前赴台奔丧，外界才知道原来习近平竟然有个亲戚在台湾。香港的南华早报称，彭丽媛的舅舅李新凯的葬礼可以说是台湾朝野政党对北京展现善意的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习近平与宋楚瑜在 APEC 上面会面，现在传出了两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寒暄，并非之前宋楚瑜幕僚对外所称的宋习两人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谈。那么究竟两岸关系是血浓于水还是相敬如宾？国共一家亲反映的出来是怎样的时代悲剧？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彭丽媛的舅舅当时会在台湾哦，来介绍一下李新凯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吴汉教授，
李新凯先生这个大概在那个讣文上是88岁的高寿，那么当然有人对他的年纪还是有一点就是说可以才去讨论的地方，但是他是早期就是学生，以学生的身份跟着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当时他们是在山东，山东有当时在烟台有联合一个中学，大概8个学校吧，一起撤退从广州到台湾来。那么到了台湾，他并没有直接到台湾，而是在澎湖这个就地这个落这个安置下来。那么到了澎湖之后呢，当地这个澎湖因为这个澎防部啊有一些部队因为缺兵啊兵员，那么就希望这因为当时来的有大概将近8000个就是子弟兵，那么这些学生呢就希望他们入伍。当时满18岁的就入伍之后在军中继续他们的这个课程，那么不满18岁就成立了一个子弟学校来安置他们。可是呢这些因为这个后来在这个军方在承诺受教育的这个方面呢大概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做法，所以让这些学生还有这个校长啊就大家就起来请愿抗议。那抗议的最后结果呢就会被当时啊也算是白色恐怖啊，就是把这个他们说成是匪谍案，那么把校长还有连带的一共7个人被处决了。那么其他过了6年以后大家再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受教育权，然后又被这个抓起来管训，那么甚至于有些人被判刑。 那么因为这是这个事件呢，在当时称之为澎湖的713事件，那是1949年。那所以事情到了后来呢，当然跟着这些成长的这些学生呢，后来也陆续也从军中退伍了。退伍了之后，有很多人也不错，他本身蛮有成就的，那么也在军中也做到将军的，那么在学界也有著名的学者，比方说像孙震啊、张玉法，他们也都是当时这些学生成长的一群。那么李兴凯先生呢，是在军中当时担任士官，后来退休的时候就在到国民学校去担任教员，后来就很低调。那大概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景啊，因为怕被牵连进去。那么后来因为这个习近平在大陆的这个政治上崭露头角，那我觉得李兴凯先生就更低调，这当然跟他的个性有关。因为有些人如果有在大陆上有这样的这个亲戚，那不得了，在台湾一定炫耀。那可是也正因为李兴凯先生的这个低调呢，所以让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直到了这个2010年前后呢，媒体大概知道了这个事情呢，就上门采访，那么他也都尽量的回绝。那么我认为他也是在这样低调的一个个性还有他的生活里面，才保有了就是让这个海峡两岸所有的这个政治政坛的这些领袖啊对他的一个尊重。如果他想要过去是高调的，反而今天这个事情变得又是另外一番局面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是刚刚武汉教授提到这个李兴凯老先生在台湾非常的低调，不过他也曾经到过中南海去会见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或许这一点稍后这个赵岩先生跟我们可以谈一下啊。另外你怎么看这个彭丽媛的舅舅在台湾过世？我们看台湾政坛人士重要的几乎都去了，包括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担任检主官，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还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还有连蔡英文总统都有送花篮去吊唁。不过当然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啊，蔡英文的花篮是放到比较角落的位置，那国民党高官的这个花篮是花在比较显著的位置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是不是真的像香港媒体所说的是一个台湾朝野政党向北京展现善意的一个机会呢？赵大哥，
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亲民党、国民党还有这个民进党，都给了这么多的这个花篮，对这个
相当隆重，
对非常隆重。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就是说蔡英文上台以后，第一个没想到就是说尽快坐下来谈，我们上次在一个节目当中已经说过这一点。那第二个没想到就是说，我现在第二个没想到是蔡英文还能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表示出对大陆习近平的家属表示出这样的善意，一个丧事他表示出这样的善意，这我也没想到。那么按照这个大陆的这个传统文明，尤其是山东这个孔子文化非常的这个浓重，那么按照山东您中国人传统文化讲，就是娘亲舅大。娘亲舅大就是在2009年这个彭丽媛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亲自从台湾这个到了大陆。那么按照李树回，你也应该是他的舅舅去世，对，应该由彭丽媛亲自出席。况且他的弟弟已经去了，那么在中国的当然重男轻女了，弟弟可以代表一切了。但是彭丽媛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他母亲去世他舅舅来，那按照规矩至少是他舅去世他应该去。但是两岸的政治现在摆在这儿，就是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个当年的这个国共的这个战争的矛盾，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这个两边虽然关系有所缓解，但是政治对人性的碾压，对中华文明的这个传统文明的碾压，那是我们看的是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残酷。所以彭丽媛自己和习近平自己，他不一定不想去，但是中共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你去以什么身份去？第一夫人，那中华民国算什么？是吧？那两边的政治决定着，不可能以第一夫人去。那以其他名义去，共产党也能让他这样以其他的名义姿态出现吗？那也不可能。
好的，谢谢赵大哥。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武汉教授。当然武汉教授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李兴凯老先生他人生经历当中曾经牵涉到过的这个澎湖713的事件这事件其实上也反映出两岸当年的一些这个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李兴凯老先生的骨灰据说将由他的女婿带回老家山东去安葬。那么这样子一个安排加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折射出当年两岸大时代下的一种悲剧究竟1949年那一年来到台湾的这边老一辈的日渐凋零，对于现今的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武汉教授。
当年这个大陆来台，那么随着政府一起过来，那么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年准备两年，这个一年整理啊，两年准备，三年反攻。那么当时的整个国家的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反攻大陆。可是呢，这个反攻大陆的这个口号虽然叫了十几年，后来就慢慢的在主客观形势的不可能之下呢，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尤其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后，那么尤其美国出手来阻止，那么老蒋总统认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所以就有一个国光专案，把大陆来台的这些军人呢，都相继的退伍，那么就开始，那到后来到了蒋经国总统任内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革新保台的这么一个状况。那我认为当时在很多大陆来台的这些不管是军公教人员，那么对于建设台湾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大陆，他们还是怀着这个祖国的这种情怀，希望总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去。那么大概想到这个落地生根的人并不多，但是随着时间年岁的增长，那么很多人在大过去虽然在大陆有这个有成家，可是到台湾来也都慢慢的开始这个成家立业，然后有了子女，那么这个落地生根也就变成了一个现实。那随着老一代的这个凋零，那么像我个人本身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么我是在台湾出生，那我现在都已经到65岁左右了，那我的父母亲那一辈的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都已经故去，那所以随着对于中国大陆的那个故土的那个情怀啊，会在这一代人凋零之后啊，慢慢的淡去，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吴教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寅赵先生，我们听到习近平他过去在谈到台湾的时候不断说这个两岸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那么现在看到他自己也的确是有亲人在台湾哦。不过现在呢，看到两岸关系其实是急速冰冻，不但是沟通管道中断，甚至看到日前这个宋楚瑜跟习近平两个人在 APEC 上的会面，有人说其实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寒暄，可以说是习近平对于台湾来的代表，尤其是蔡英文的特使，可以说是反应非常的冷淡。加上刚才吴汉教授也提到这个老一辈的逐渐凋零，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对岸的情感也是非常淡薄的，你怎么看这种一方面习近平不断说血浓于水，但事实上好像两岸还是非常冰冷相敬如宾的一种局面呢？
从那个他本人讲确实是有亲属在那边，那一定是血浓于水的，但从两岸的状况讲，我上次在一个这个其他的节目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蔡英文当选，中共的这个台办的还没有准备出一套蔡英文当选以后的这个预案，没有。那么这个没有就是导致了，就是他必须重复马英九时代和马英九时代之前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必须重复这个。那么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蔡英文是民进党，是要否定国民党的一切的这个政策和纲领，包括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才能当选。那他上台以后，他在拥护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那等于对他自己党的否定。那他要做出一个新的东西，他已经说了，我们坐下来尽快的谈，只要有利于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尽快坐下来谈。但是事实上，台办没有这个新的方案，这个预案从蔡英文五月份上台，其实在五月份上台之前他就应该有，那么到现在调整依然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么习近平要讲要说，他自己可能想说，他顶多就说一个两岸一家亲，那个血浓于水，其他东西要由智囊班子，尤其是台办要拿出新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出笼，也导致他见了这个宋楚瑜也没有新的话讲。那么作为这个他最终在他的任上要做好这个和平统一的工作，不是跟国民党去做多少，而是要面对中华民国，必须面对中华民国这个现实存在。你说我是中央，你那是台湾，你是一个地方省政府，就像朱镕基那一套，那完全不可能的。中华民国确实存在这个事实，你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脱胎于中华民国，你这个事实不承认，它现在也存在，整个的国家架构，所有的架构它都有，有军队，有外交，有这个 有这个税务系统，包括监察系统。现在大陆学的这个监察系统，要搞这个监察委员会，也是跟台湾学的，是吧？你把前面的那个母体的东西 copy 出来了，当然了，你有新东创新，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你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预案，没有一个准备，思想上、精神上都没有一个准备，见面说什么？当然了，可能他有新的准备，要见蔡英文说，什么时候见蔡英文，以什么身份见蔡英文？你不承认他那个事实存在，那怎么见？他没有一个预案，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
说是两岸一家亲，两岸现实还是很冰冷。
现实就是对，是那个叫用你的话讲，就像冰一样。但是冰是这样，它是由水生成的。你只要有足够的热度，冰自然能融化。
就看谁来融冰了。不过我们谈到这个两岸血浓于水啊，这还有国共一家亲，就想到说，事实上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娘亲是旧为大，应该彭丽媛亲自去。不过现在国共的或是两岸的现状是不允许的，即使是这个李新凯老先生，如果他这个去世时间点稍微早一点，还在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期，恐怕也是很难，
也很难，确实很难。
对，那也不禁想到说，其实这个至亲的亲人分属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其实好像时代的悲剧都是如此哦。谈到这个，就是当年宋庆龄在去世之前也曾经托一封信让陈香梅送给这个在台湾的宋美龄，不过当时宋美龄看到这封信之后呢，只有冷冷的回复了四个字，就是信收到了。那么宋庆龄、宋美龄两人姐妹两人至此都未再相见。您怎么从现在这个彭丽媛没有办法到台湾去给他的舅舅奔丧，再回顾到当时这个历史惊喜对比，你怎么看这一段呢？
当然了，这个作为彭丽媛，他有一些客观原因，就是这个他已经随习近平去了这个 APEC 会议，去了秘鲁，那么呢，那个他有这个重要的国事在身嘛。但是不管国事有多大，也展现人性，尤其是这个 APEC 的会议，他去不去，习近平去就很重要了。如果他能从这个 APEC 会议脱身而出，奔赴台湾去奔丧的话，那就更显他人性的光环了。他没有这个去，当然了，习近平肯定愿意让他去嘛，因为两岸的问题肯定大于 APEC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的残酷真的是把人性碾压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好的，谢谢赵先生，也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就是刚刚大家都提到，其实从这个李新凯老先生所折射出来的是一个其实是两岸的一个或者大时代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转折所折射出来的一个人性的悲剧。但是其实也过了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刚刚您也提到您个人的经历，那么像包括我小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大陆的一些印象还是在教科书里都还是有，也是有很深的这种感觉。不过到了后来呢，好像大家也指责说陈水扁总统、前总统之后呢，进行这个教科书的去中国化等等之类的，让这个台湾对于大陆的感情呢越来越淡薄。那像类似于李新凯老先生的故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在大陆讨论还蛮热烈，但在台湾很小的一个部分，也没有什么人在讨论了。那么是不是就是已经可以反射或者折射出这个台湾跟这个大陆的这种联系或者是纽带越来越薄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断绝这种情况？
断绝我想还不至于，但是慢慢淡薄这个是必然的。我们曾经在这个看了一些民调的这个数字上来看，就是过去在我们在两岸关系上面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那么认为自觉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自觉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低。那么随着这个第一代、第二代的凋零，那这个状况，我讲只会持续在加重，这是客观的现实。那另外一个主观的因素呢？我想就是所谓的这本土化运动的推动。本土化运动推动应该早于陈水扁执政，应该很早就该。那么这个运动里面，其实刚刚我讲的那个命题，就是在这个本土化运动里面问出来的东西。他就不断的二三十年就在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那么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自觉我是个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因为两岸现在不相同属嘛，是它自然会形成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样子对于本土化运动来讲，它就无形中就达到了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我觉得后面就是因为还是有日本因素在 在操控这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变成了台湾变成了跟中国大陆是永远切割的这么一个。那它合乎谁的利益呢？它当然不见得合乎台湾人利益，但是绝对合乎这个日本的利益嘛。那这个是整个国际形势所形成的一个东西。那么只是说，在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有没有警觉到说这个问题的最后的终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到后面去中国化的教育是推动的这么顺利？马英九虽然要把那个课纲搬回来一点，都搬不动。因为这个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概念上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自觉自己是台湾人，而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我想这个问题变得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那您刚提到这个问题，我想再简单请教您一下。您刚才提到这课纲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闹得沸沸扬扬，我们记忆犹新啊。那您觉得这个，当然现在蔡政府上台以后，您觉得这个是已经无法再就是，但还有一群人从中国来，或者是说有一群人是随着大陆这个时代的这个被时代所冲到台湾来的，这个我们无法否认，但是。在教科书上不提的话，有一天总是这个联系会断。
因为他会去提新的东西，比方说，哎，我们是多元族群，现在包括东南亚的一些族群也纳进来了，所以将来整个台湾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呢？就不一定是中国人了。这里面就包括了有日本血统的，有这个南岛语系的，有这个东南亚这个越南人，有印尼人，有这些人。所以台湾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一种概念的
一种概念的
替换，
对对对。
好的，我了解了，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想请教赵先生，就是说刚刚在东宁的介绍还有两位的讨论当中，也都提到这个战争的残酷，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个悲剧啊。不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说两岸的问题啊，台湾问题不能够一代一代的拖下去，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在习近平任内有可能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台海的问题啊。那么您觉得从这个李新海老先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刚也提到其实战争或者历史其实是有它残酷的一面，那未来有可能在即使习这个情况习近平自己经历过，他还是会可能不放弃以比较激烈的手段来处理台海的问题或者是台湾的问题吗？
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至少在10年之内不会，因为现在把这个和平统一提到这么高的一个层面上，那么你说是用这个武统的话，那我们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武统，中国人打中国人本身就是大家都不爱看的局面发生，世界也不爱看。那么你台湾这个人民习惯的这个民主生活，只要大陆你自己放弃了一党的私利，你把你那所谓的马列的主义那一套放弃丢弃就完了吗？人家马是德国人，德国人都不抱那个马腿，你中国人非抱，犯什么贱啊，是吧？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放弃了，你大陆的经济现在这个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了，但是你的民主状态法治状态还是在世界上最落后的嘛，是吧？你把这些东西改掉了，台湾自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走到一块儿。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改掉，你非要把你专制一套强加给这个台湾人民，那么台湾你从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它都独立自己一套系统，他习惯台湾人民习惯了这个民主的生活，从这个科技实力他也不次于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而且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台湾是中国的这个台湾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这他的智慧啊都不比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这个差。那你想想，如果我是在这个安全部看守所关跟着一个台湾这个特种兵关在一起，他被抓了，在大陆被抓了。我说如果大陆大家讨论问题嘛，大陆那个打台湾的话，你会怎么样？他只要今天把我放上去，我相信全体台湾人民都会拿起武器来这个跟专制去战斗。这就是通过一个老兵，他也是大陆人，也是山东过去的，他父亲还是青岛， 一中的校长，他家也发生过悲剧。他的姥姥去了台湾以后，他舅舅是共产党，那么后来当了兰州军区，那时候有兰州军区的这个高官、副政委、政委一类，他不说，他在里头不说，这个人嘴很严，单说是高官，就前五把手。他就说，当时他姥姥姥爷去了这个台湾以后，他舅舅马上就发声明，包括文革，这个把自己家祖坟都捐了，说那个我跟着我这个所有的亲人，凡是跟国民党的我都决裂。但是呢，当他要死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兵那个给自己的姥姥那个姥姥和姥爷在青岛买了块坟地的时候，他这个兰州军区这个人要死的时候，人之将死嘛，其想我想他也是善思亲情，就跟他说说那个能不能把我的骨灰将来跟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个放在一起，他说坚决不同意，这也是一家的悲剧。就两岸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你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由专制和这个，当然了，国民党原来也有一部分是专制的。那么专制和专制的博弈，那么现在台湾已经完全民主了，你大陆学习台湾，把民主和法治搞起来，那么两岸统一，你用不着打，何必要打？
好的，博弈。我们接下来，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先接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听到的话请讲。
两岸之间呢，不是统独的问题的，基本上就是自主的问题的。今天如果中国让台湾的不管是哪个政党啊，开放选举，让台湾的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中国大陆啊去参与选举啊，基本上两岸就变成一国了。因为美国也不可能去日本去参与选举，基本上，你只要把他选举把他开放了，把民主给他把中国的那个权利给他放出来，给那个我们台湾的人去参与，这样两岸就统一了，这不算简单。可是中国就不做，中国共产党不做，不做两岸就会一定两国嘛，那你就会越得。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来电，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哈、就是我觉得是很可悲的，这是一个事情，对这个，我从一个这个事情来说，你听到吗？
听得到，请继续说。
我个觉得是很可悲的，当时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嘛，简单来说，他是习近平的娘舅嘛，他就是说他老婆的舅，他一个人可以让蓝绿的政治人物都去这样去巴结他，因为他这样的关系，就是说两岸关系被少数人所垄断、所控制，我觉得很可悲的。我就谈这么多吧。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山东的王先生您好，也是山东打来的电话，您怎么看这个李新凯老先生的去世呢？王先生，请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喂。我是山东的王先生。我们很荣幸，我实际是个土梦之乡。也很荣幸是李新凯先生的老乡。那么我觉得，那么在国共战争时期，那么台湾一部分人到了台湾，造成了骨肉分离。我现在觉得吧，我们要想避免这种悲剧，应该大陆应该推进民主进程。喂，
好的，非常感谢山东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北京的王先生，请说。北京王先生，请讲。
哎，你好，东宁，你好。
你好，
我想通过咱们美国之音的节目，我想问一问台湾。刚才有位嘉宾说了，如果我们大陆有朝一日实现了民主，像无论新加坡的民主还是其他国家的民主，我们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台湾人还想独立吗？我就想通过咱们今天媒体问这么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的民主真的像那么好吗？因为我的 Skype 上也有很多台湾朋友，他们认为台湾的民主有点混乱，不如新加坡的民主好。台湾的民主真的像西方媒体吹的那么好吗？ OK，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王先生提问，非常有趣。我们上半场的话题从整个两岸大时代的悲剧谈到了未来民主的一个走向，我就想先请吴汉教授回答刚才最后一位听众的来电吧。吴教授，
一般来讲，这个因为台湾比较强，崇尚民主法治。那么，当然，大陆如果走上民主的道路，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它会有一种认同感，就是对最起码是大家觉得说大陆民主了，那么台湾是不是可以讨论两岸的问题，可以更进一步？那么，因为民主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尊重民意嘛。 那么到底未来是要这个怎么样来走，这个两岸是到底是统一还是怎么样来建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秩序，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它当然是有利的。但是说台湾独立，这个台湾有没有人在还继续会唱独立，我想那是另外一位事情，因为台湾独立它有其他不同的历史因素在，可是最终台湾是由民主来决定我们的政治形势，所以当这个大陆民主之后，我相信对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讲，他都是具有这个吸引力的，我们大家都愿意跟大陆来重新思考我们的两岸关系。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来电还有两位来宾讨论，好像是如果要避免像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大时代两岸的悲剧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大陆能够开放走向民主，跟我们做个总结吧。
那我觉得呢，这个就北京那个先生说台湾民主有点乱啊，那我说这个乱是眼花缭乱，但是不至于天下大乱。如果大陆不搞民主，一定是天下大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通过这个彭丽媛弟弟去台湾这个奔丧这件事儿，就是我也希望这个大陆的领导人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王金涛的这个父亲去世，魏京生的父亲去世，熊岩的父亲去世，包括这个民运的垃圾刘刚的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回到这个，都没有回到大陆去。那么这件事儿，现在台湾做出了一个姿态，人家你大陆还把这个那个民进党当成敌对势力，你的亲属去世了，人家让你弟弟让彭丽媛弟弟来，你要想一想，那么在海外的民运人士，这几个人的父亲都是共产党。那么当他们对共产党提出意见的时候，无论是四五，无论是七九，无论是八九，这些人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都回不去。你们也是人呐，共产党你们也是人。当你的亲属可以去台湾的时候，你们现在要想一想，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这个其他的人士，当他们不能回国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劝他们不要太自私，赶紧中共放弃专制，走向民主，中国才有未来。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的讨论。那么有关于这个彭丽媛的舅舅在台湾去世，还有两岸是否真是一家亲，还有未来这个两岸如果真的开放民主的话，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大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回到中国大陆去奔丧，这样一个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公布了白日新政，先拿 TPP 开刀，日韩签署情报协定对于台海局势有什么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普公布他的百日新政，先拿 TPP 开刀，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退出 TPP。 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跟韩国上周三签署了军事情报协定，美国立即就表示欢迎，并指日美韩三国将加强合作应对朝鲜的威胁。不过中国官方却批评这个协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将加剧半岛的对立。有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甚至认为，美国支持日韩抱团是要构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那么究竟川普未来的亚洲政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日韩签署情报协定是不是剑指中国？亚洲版的北约成型对于台海局势又有何影响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赵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川普未来的亚洲政策，可能的亚洲政策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在没当选之前的言论跟当选以后的这个行动应该是有所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比方说他最近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就说，如果川普上台了，那么亚洲现在在亚洲的这个舰船由这个275艘增加到350艘。那么川普在这个没当选之前的时候，我上台以后，我要把这个亚洲这个布置在太平洋的所有的军队，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全部撤回来。那么他跟上又有一句话，他又说，那至少是你如果不交一定费用的话，那么我就要把他们撤回来。就是说他说一个两可之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他站在美国利益来考虑，你不能，美国他只是一个国家，他不是一个这个 掌控世界的这么一个所有的一个大的机构，他首先要为美国人的利益考虑，这是作为美国人来讲，他肯定是首先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这个他拥有用我们那个大陆教育体系的话讲，就是说拥有这个国际思维的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那么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呢他不能不考虑他的国际地位。那么川普自己讲，我要恢复这个美国伟大国家的地位，就伟大国家的地位，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做的这个包括这个奥巴马做的一些政策都是这个与美国伟大国家政策相违背的，所以他要进行调整。但这个调整川普当然了也是一个商人出身，他要把经济利益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捆绑在一起，不能让美国人民透支，这是他的想法。那么现在亚洲呢，看那个从这个军力上，川普最近又说我们这个陆军要扩大到从42万人扩大到50多万，那么海军陆战队要增加到36个这个陆战营，这些都是在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的这个这样的信号。包括这个空军要增加1200架的飞机，这个海军我刚才说了，那个至少亚太地区要增加到370多艘。这些都是跟他这个竞选之前的言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从这个亚洲的安全上看，应该美国就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亚洲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的，感谢赵元先生，也的确是有新的进展了。就在川普公布白日新政的同时呢，日韩两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而这份协议的关键首先就是日韩两国可以不经美国就直接共享军事机密。那么以前呢，是日本跟韩国的情报都要跟美方来互换，日韩如果需要对方的情报要透过美方来中转，现在省去了美国这个中介，情报的交换将会更加的顺畅跟快捷。此外第二个关键就是协议生效之后呢，韩国可以获取日本通过5颗卫星搜集到的朝鲜前舰基地、弹道导弹基地、潜射导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而除了卫星之外呢，日本还可以追踪朝鲜弹道导弹的4部探测能力在1000公里以上的地上雷达、6艘宙斯盾的驱逐舰、17架的预警机，还有第三，韩国将向日本提供投奔韩国的朝鲜高层跟朝中边境获得的人工情报、侦察机收到的监听讯息。此外，韩国的海军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反潜能力呢，也有望得到增强。那我想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为何日韩两国在这个时候来签署这个情报保护协定？这个未来这个协定对于亚洲局势又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情报保护协定啊，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4年前他们就开始洽签，可是基于两国这个利益的不同，所以当时没有谈成。那么今天在这个情况底下，有人说是因为朴槿惠为了解决他内部的一个危机，那么是不是让这个事情来？我想也不是单纯的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来促成，当然这件事情我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是一定是美国首肯的。那既然美国首肯，那他当然希望就是地区的这些盟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联系机制。那么日本跟韩国过去呢是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历史情节在，那么日本在韩国做过殖民过，所以让韩国人跟日本人去合作这件事情过去的难度是一定很高的。那现在终于能够大家坐下来谈，那么这个跟萨德入韩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对东北亚情势的一个情收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在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当然日韩之间将来在情报互换上面会便利得多，而且不需要经过美国来中转。可是呢，就协定的达成跟实际来操作来讲，这里面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发生。比方说最近我们看到了听说日本好像希望能够让韩国提供这个韩国驻军的一些状况，还有港口的一些设施，将来如果万一朝鲜半岛有事情，日本人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来撤退，把这个日本人撤出。 那可是这件事情对韩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严肃的事情，韩国人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结果。那如果假如说日本人还执意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协定马上就面临一个触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之间怎么样让这个协定能够运作的比较顺畅，因为这里面还要涉及到到底要提供哪些情报，哪些情报这个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愿意交换，这个有待于我想日后的磨合。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未来这个协定可能还有许多的挑战。不过赵岩先生，您认为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不单纯是针对这个朝鲜了，因为这个看来这么多的情报细节，两边要做这么样大一个合作，恐怕是剑指中国呢，你怎么看？
对他这个举动呢，就是吴教授分析的对，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局面。
嗯，
那么这个局面出现，首先是配合川普的选前的言论，川普说我要撤回来，那你们自己要自强，
自
那么这个自强自保从哪儿开始？当然首先从情报界开始了。你情报没有一个互通，两方军队也不可能那个有连锁行动。那么对于日韩主要的威胁在哪儿？主要威胁首先是这个朝鲜这个北韩的核危机的问题。当然了，从意识形态来讲，日韩跟这个大陆的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况且中国跟这个日本上个世纪有过八年的这个十四年的战争，是吧？从这个东北
九一八开始
14年的战争，那么这个情报的作为这个两国双方的合作的基础呢，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且呢，在这个情报系统产生之后，其他的层面上的合作也要开始。那川普说了你们应该自己自保，那日本马上就来找川普。就这个我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说过，就是安倍晋三的反应要远比中共系统反应的要快，至少外交部也罢军方也罢都没有做出一个说川普上台了是不是第一时间去要到派人去到美国联系那个跟那个川普有一个接触，那么在他上台之后中国大陆中共这个会跟美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改变，这个都没有。他现在尽管有些人说啊，川普上台中共一定很高兴，因为来了个商人嘛，他要讲利益嘛，但是现在看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就像对台湾一样，蔡英文上台了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的愿是什么？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有新的东西，就在那喊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就地动山摇，这些东西都是老科，那人家就没有说九二共识，你又怎么办呢？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嘛。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这个中共的大陆这个对川普上台以后的新的方案也是没有，
还在观望当中。好的，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就是刚刚这个赵岩先生也提到了，其实在川普这个后奥巴马到川普时代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形式啊。赵岩先生刚刚提到日本动作很快，安倍是第一个见到这个川普的这个世界领袖啊。那您觉得刚刚赵岩先生提到中共的反应其实没有那么快，那我们想请您评论一下台湾的反应，因为台湾一直希望说借着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战略再平衡，或者是借着经济上的 TPP 能够至少跟大陆的距离没有那么近，但是现在看起来川普把这两个似乎都推翻了。那所以这个好像当然先前大家说这个蔡英文押错宝了，现在您觉得他对于这个后奥巴马时代到川普时代有足够的认识跟准备吗？那么或者是说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台湾有很浓厚的这个日本因素，那现在是不是其实必须要借着日本然后才能跟川普政府才打好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媒体上有说这个在竞选期间曾经蔡英文总统会见过这个川普的一些幕僚嘛，有曾经有过这样接触。可是又有人说这个当时这个政府已经做了押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蔡政府从这个外交路线上面，在过去自己在竞选过程里面就已经开始选边站了，就押宝了。比方说是远中国亲美日，
是
这是一个蔡政府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件事情结果面临到一个新的困境，新的困境就是川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那至于他上任以后是不是真的会去实践他的孤立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不一定，因为美国还有美国的利益嘛，因为他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嘛。
是。
那所以刚刚赵云先生说将来美国还要增派很多驻军，但是这个增派驻军坦白讲这个是要钱的，这个军把这个数字说出来很容易，
是，
可是把海陆空军都派出来的时候，对不起，那个钱就要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从美国的这个选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民大概对于这样的一种就是向外扩张去做干涉的这件事情，美国人民基本上大概接受度慢慢在降低了，因为大概从这个全球化的利益来看是财团获利的，
是
一般美国人民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利益，所以川普的孤立主义主张就变成了有卖点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那将来要在实际执行的状况，那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影响？那我想蔡政府应该在这里还在积极的寻求新的解套的方式，那么将来是不是要能够跟中国大陆能够改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前那个李新凯先生的上礼，那么那个蔡英文总统也表示了善意嘛，我想他还是希望透过各种管道能够把这个已经僵持的这个两岸关系能够改善，将来在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上会取得一个新的平衡点。
嗯，是的，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岩先生，就是刚这个武汉教授也提到了，目前或者是大家也都从川普的这些最近的言论也发现到，他其实好像真的他在执行他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要退出 TPP， 他然后一些这个他说要把这些海外的驻军一一的都收回来哦。那您觉得就以这个东亚来讲好了，就是如果说川普真的执行了他的政策，未来可能不像您说的，要不然就是你要美国驻军就要收费啦，要交一点特定的保护费，或者是说美国不再像以前一样派了这个无限制的这个军力的话，那您觉得这个东亚的情势会怎么样发展？大家要就合纵连横来自保吗？我们看到菲律宾好像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情况了，已经选择了要跟中国站在一起了。那您觉得未来这个东亚情势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演变状况？那台湾要怎么样去应应呢？
我是觉得，如果川普真的按他选前所说的那样的话，就是把军队都撤回来的话，那自保那个形势肯定就会出来，这是一个。但是对大陆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大陆呢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军队都撤出去了，那么韩国也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北朝鲜的经济能力比韩国呢差得很远，日本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一夜之间就搞出他自己说可以搞出上千枚，那么有上千枚的核武器的日本和没有上千枚的核武器的日本，对大陆好还是对大陆不好，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这个台湾人啊，从这个科技和文化和教育啊，应该说在亚洲也是很强的，甚至有的人说是这个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智慧跟这个犹太人是相近的。那么台湾搞核武器也是不难，对于他们来讲应该也是不难，因为他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也是很有钱嘛，至少是平均收入要远远的高于大陆。那么这些地区，你想印度有自己的核武器，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当然巴基斯坦核武器是中共给的，那么这些已经就是说有核武器的国家发展多了起来，台湾地区再有的话，对于大陆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对中共已经形成一个包围圈。所以美国退出亚洲等于增加了中共自己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压力，等于提前了10年，他至少是10年之内，如果美国军队真的全部撤出的话，那多几个国家有核武器，你说对于习近平来讲和中国来讲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自己应该想得清楚。
来宾东宁，
好的，今天要跟线上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朋友说抱歉，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了，没有办法接听您的来电。不过我想念一个，这个在 YouTube 直播的上面有网友向两位来宾提问，他是想要问两位来宾是这个日韩抱团，也就是指这个签署这个情报协定哦，究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自愿？我想就请两位来宾趁着最后总结的时间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还有跟我们下半场来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
我觉得是行，他们是形势的需要，就是美国如果不撤兵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形势需要，他们必须这样。
嗯哼，那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也进行最后的一个总结。
最后总结就这样，就是川普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他当选以后怎样做。嗯、那么，作为这个台湾也罢，作为这个日本也罢，作为韩国也罢，他们都会有自己相应的对策。这个相应对策，当然的是肯定离不开美国，但是自强更重要。
嗯，好，看来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看看能不能再接听电话哦。台北的肖先生想接听您的电话，然后再请武汉教授做个总结。台北肖先生，你可以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哦，好的，很抱歉，那我们就直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好，今天因为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讨论这个李新凯先生的丧礼，那么在两岸之间所造成的一些现象啊，我们来了解，就是说两岸关系其实基本上没有那么的简单，那么它的复杂性呢，因为台湾自己内部呢有很多的新生事物，尤其年轻人啊慢慢起来之后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对于两岸关系，对于台湾整体未来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变数。如果像赵岩先生刚刚所讲的，如果大陆还是用老思维来看待这个台湾的问题，将来只会让这个问题越来越僵化，没有办法走入一个新的一个情境。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面对，诚实的面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如果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两岸问题会很快的迎刃而解。那么至于川普当选，那当然他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当选的，那么当然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他是一个在美国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偏右派的，那么是尤其共和党传统上都是比较这个偏右派，那么他会不会将来带来在世界的这个政治上面带来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作风，我们现在看到他所布局的这些幕僚都是极右派的，
嗯，
可是最终我想这个还是会回归到美国利益，美国应该不会轻易的去轻启战端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未来在川普上任之后对国际局势所带来的真正的影响。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的感谢您。那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感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
您。好的，那么提醒各位啊，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在上面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脸书是 facebook.com/voachina， 当然还有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事实上也来过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他已经证实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他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和安排，将在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之后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那么海峡论坛节目将为您追踪此一相关发展，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好啦，哥，谢谢您，再次感谢。